好，我们进到第三个单元啊，讲耶稣的传统。我们这门课是新约导论嘛，哈，就是一般外在性的介绍。那新约基本上是因为耶稣才有，啊，我们的信仰是因为耶稣我们才有，所以一切是由耶稣而来。那么我们第一个就是要肯定啊，那么从这个人出发的，就是我们如果要问新约怎么形成的话，如果你跟别人介绍什么是新约，就是你要想想看你怎么解释啊，不能够一头就栽进这个书里面。你先问书怎么来的嘛？那书讲什么东西？书讲一个人，他的行动，他的言语，所以这个人得先活着，真正存在啊。那这个人生活的这么的影响人，大家愿意跟他有关联，大家愿意保留啊跟他有关的事情，那开始先是口头的传述。啊，特别在第一世纪啊，我们跟各位讲过了，到了十六世纪才出现，十五世纪才出现印刷术嘛。啊，那第一世纪那时候要有书是很困难的了，很少人会写东西的啊，是非常特别的有学问的人。那此外就是靠讲，而且耶稣当时的整个的讯息也比较是很急迫性的，世界末日要来。所以没有人急着要写东西，所以基本上是口头的。在传述的过程当中发现我们所期待的末日一直不来，在这样的时间继续往前走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了这个关于耶稣有关的传统慢慢在口耳相传的过程当中会失真，也会遗失，会变形，甚至被别人篡改。他们看必须写下来啊，写成文字以后呢，就比较可以固定，可以稳定的保存这个重要的传统。那先是一些比较小的单元，那慢慢被人收集。所以你可以知道，从耶稣的故事到跟耶稣有关的传统，先是口传，后是文字，然后最后形成书啊。这个阶段，你问新约怎么来的，就这么来的。很简单，那我们现在是最早的阶段，看看跟耶稣有关的传统是怎么产生的。好，首先我们得肯定一个基本前提，是得有耶稣这个人。但是这个人我们今天把他当成信仰的救主啊，在那他那个年代，在历史里面他是默默无名的啊，他真正影响的范围是非常小。第一个，我们肯定拉扎勒人耶稣是真实的历史人物，毫无疑问的啊。大概今天这个是，就算不相信耶稣是神的人，也不怀疑的，没有问题啊。但他活在世上呢，是没什么角色的啊。从一般的客观的历史来看啊，那他的生活的区域很小，就是你讲大一点的话，巴勒斯坦地区。讲实在，我们如果读我们的福音的知识的话，他前面的生活大概基本上都是在什么，在巴勒斯坦地区，对不对？然后好像是某年某月某一天突然想到了要去耶路撒冷，在那边一个星期就死掉了，严格而言四天就死掉了。所以你就知道这个人的生活其实在当时是非常小的，非常少的啊。那么在当时的加里勒亚呢，是罗马帝国的一个非常小的附庸国中的行政区啊。那耶稣诞生时候呢，他的附庸的国王是犹大国的国王，是大黑洛德嘛啊。讲他为大，因为呢是下面有很多，凡是这个家族都叫黑洛德，对不对？所以你在福音跟这个中途大师读了非常多黑洛德，但只有一个是大黑洛德，因为他是从这个人物开始跟耶稣有关系。当然他有爸爸了，但爸爸不重要，因为历史没有留下任何记载啊。所以他，我们说大黑洛德以后是他下面的孩子们啊。那么古典历史里面通常所记载的人物故事，大多都是君王或者是将军英雄啊，事情都是战争啊，通常是打赢的故事，战败没人写的了，写战胜的故事啊，战败是战胜者写的。 我们今天啊，大家要注意，我们今天留下来的历史基本上差不多，都是战胜者的角度，胜利者的角度所写的历史。所以你说有客观历史吗？讲没有可能也太绝对啊，但是总是要小心的看啊，就小心的看，你读历史很小心啊，不要什么都信。就是我再一次跟各位提醒嘛，我们开始在练这个高等教育嘛，跟训练思考啊，你开始反省，要想事情啊，不要什么都信啊，当然也不要什么都不信，对不对？好，毫无疑问的哈，跟耶稣有关的事迹啊，都是在当时的眼光来看，那不重要。所以呢，客观的历史啊，跟耶稣相关的记载留下的非常少啊，不足为奇。我们当然知道，也不是完全没有啊，比如说希腊罗马作品、犹太作品都留下一些啊。那么这个跟耶稣有关的，我们先看这个罗马时代的作品啊，有几个非常著名的历史学家，在他们的作品里，就是非常边缘的部分，好像就提到了耶稣啊。第一个 Tacitus 啊，第二世纪非常著名的罗马历史学家啊，他写年鉴啊，那么君王年鉴、帝国年鉴啊，那在116年啊，他报道这个尼诺皇帝啊，尼诺 Nero 啊，尼诺皇帝就是那一个末世录那个666所暗示的那个皇帝了 啊。那么这个皇帝呢，他把这个城烧了。想要重建嘛，把这个罗马的大火就要找个替死鬼，他就说是基督徒害的啊，就是阴谋啊。好，在写这个事件的时候，这个塔西图斯他说了，他说有某位基督被总督比拉多处死了。好，他在报道一个事件里面好像顺便一小笔提到这个事情就完了，就结束了啊。这是罗马的历史学家塔西图斯他的作品。另外一个比较晚一点的120年，一个苏叶通啊，这都是非常著名的西方的罗马时代历史学家哈。好，他写这个当时的凯撒克劳迪乌斯啊，我们的诗高本翻成克劳迪啊，克劳迪皇帝啊。那么由这位历史作家苏叶通为他写传记啊，他早死了啊，跟着好。好，他说这个皇帝曾经把犹太人赶出罗马城。各位记得吗？宗主大师都说，当保禄来到格林多的时候，住在谁家啊？阿圭拉跟普里斯拉，对吧？他们怎么？他们是刚从罗马被赶出来的，因为克劳迪皇帝下令，就这个事件。好，他说这个皇帝呢下令把犹太人赶出去，然后呢，因为怎么样？他说因为有某位基督煽动。在罗马的犹太人暴动对抗罗马政府。好，这是非常简单的。好，我们可以知道苏叶通这边所报道的事件是在49年的时候啊，犹太人跟犹太基督徒被赶出罗马城的事件啊，宗徒大师录18章第2节有旁边提这个事件啊。但是呢，很清楚的，他讲到某位基督，你说 Son 不是 A Christ 啊，一个 Christ 啊。所以这个苏叶通他不知道他是谁，他也不知道其实耶稣早死了对不对？因为他当时更别提住在罗马了。所以他怎么样，他所写的是听来的。所以你看啊，罗马著名的历史学家写皇帝的传记的也乱写不奇怪但是当时没有人怀疑他乱写，因为当时人没有我们今天的知识嘛。我只是跟各位提醒，你在读书的时候，你今天读书要比以前更小心，很倒霉，你知道你活那么晚，对不对？你早点活，这些事情不重要啊，你活那么晚，这什么事情都重要，乱写别人告诉你乱写哈哈，对不对？现在我们这个台湾政府最有趣的话题就是这个，我们的总统到底有没有写到博士论文了、啊、真是不知道啊。我觉得他们怎么那么轻视，那么吵半天呢 啊，这个德好像英国念博士很简单啊。我们知道我们在德国念书，论文不出版是不可能的，一定有一本书放在德国的国家图书馆，放在那边放上去，那么毕业的人才能够拿到毕业证书，我才拿到毕业证书。 很清楚，自己花钱印，印了好印个几百本，然后放在那边，别的都送人了，对不对啊？别的还不想要，对不对？谁看那个东西啊？好，现在成为一个政治炒作的话题，蛮有趣的。好，罗马作品、希腊作品，啊，基本上呢，就是旁边有一些提到耶稣，然后是犹太作品啊，最著名的历史学家。这个约瑟夫斯，我们会碰到好几次啊。这个若瑟夫啊，他是 Flavius Josephus 啊，他是跟耶稣活在同一世纪的人，大概到第一世纪末他才去世的。啊，这个人非常重要，他是一个犹太人，然后他是个历史学家，而且非常好的历史学家。啊，但他呢，他是在报道这个耶路撒冷的基督徒领袖雅各伯的结局的时候，啊，雅各伯嘛啊。啊，这当时这个在宗徒会议里面发言的雅各伯啊，那么他曾经提过说他是耶稣的兄弟，啊，这个耶稣是所谓的基督 ，so called Christ， so called Messias， 好，在犹太古史里面有他这么一句话这样子写东西。另外呢，在拉比文学里面，就很多这个犹太的经师们，他们留下一些作品啊，我们统称为拉比文学。也曾经提过有某位耶稣啊，啊，约书亚啊，耶稣啊，他曾经怎么施行法术啊，就是邪术的意思了啊，然后在有过五个门徒在逾越节前夕被处死。这五个门徒啊很有趣啊，啊，你说不是十二个吗？但你读的望福音第一章好像刚好是五个嘛，啊，就是你不要小看这个字，好像东西大家看要练习有这个联想啊，你不要以为这个他们就是乱写东西，对不对？他们说不定已经就是要曾经在案子在批啊，在批斗那些别的作品里面提一下。好，无论如何都是非常边缘的文字里面提，所以不论是广大的外邦世界，啊，你说这个希腊罗马，或者是比较窄的，啊，犹太文化里面啊，那么对于耶稣都不感兴趣。啊，感兴趣就会留下作品嘛，都不感兴趣的啊。好，那么耶稣自己呢？我们真的遗憾了啊，耶稣没有写下什么作品，没写个自传给我们读一读，对不对？好可惜，对不对啊？那么我们今天方济会庆祝圣方济应五商嘛啊，对，圣方济还留下不少作品啊，有非常多的作品，在他当时十三世纪相对而言的话，他算是作品多的圣人。虽然你一说起来印象一小本书，对不对？但是他在当时的圣人来看，算是作品算多的。好，可耶稣没有留下任何东西。我们可以推测，其实应该这么想啊，耶稣应该是能读能写的，啊，他不是一个不认识字的，特别是犹太文化里面，他们特别希望他们的孩，特别男孩子要读。要读法律书的嘛，要读的，爸爸妈妈要教他们的，啊，爸爸教，妈妈可能也不认识字了，一般而已啊。好的，他会母语阿拉美文啊，那么以当时的生活情境，他应该也会一点希腊文吧？以当时流通的语言，我无法证明啊。但今天的学者们倾向于这个推论啊，他比较是一个有文化的人啊。而耶稣呢，他在当时啊出生呢啊，就是我们今天。教会的传统总是讲得很可怜，对不对？寒冬飘雪山野径啊什么，对不对？耶稣一辈子贫穷啊，对不对？方济说什么，就是方济说什么要为你们自己不要保有任何东西啊，怎么要跟耶稣一样贫穷等等东西啊。耶稣真的很穷吗？哎，这个很难讲啊。我们就是讲耶稣，大家都知道他是做什么工作的，木匠，对不对啊？如果你去过圣地的话，你去过拉扎勒的话，你会发现木匠是没有用的，没有人需要，没有人需要木材的制品，没有人需要，都住在山洞，都躺在地上，拿一个羊毛毯子铺着就睡觉了哈，啊，没有什么床啊衣柜的，没有木头家具，没有桌子。各位还记得有一部电影叫做《Passion》，你们看过电影对不对哈？你记得那个耶稣有一幕非常棒的一幕，耶稣他做木匠，叫妈妈来，啊，你看我一个新发明，他一个桌子对不对？还没做椅子，他这半蹲在这里面，这边看很得意嘛，对不对？玛利亚说什么话？哼，没人买。那一幕我就拍的棒极了，那一幕是我最喜欢看的那个，我就记得很清楚，对不对？很清楚，那个年代是一般人不用木匠的。好，一般人不用木匠，他还当木匠。 不奇怪吗？你会认为他很穷吗？我换个方式讲好了哈，各位身上有没有金手环？有没有？有没有手？看看有没有金手钻？没有，都没有。一般人不用，对不对哈？但你觉得一个人会打造黄金的手镯，他会很穷还是很有钱？一样的嘛。他做一个一般的社会比较不用的稀有的东西的工匠，他不会太穷的，好不好？这是逻辑推理啊。也许你们的很多美梦就碎了，对不对？碎满地，对不对？我跟各位说过了，你的心脏要够强啊。这是读书啊，要读书，不然你干嘛读书呢？问你读的都以前都知道，你干嘛今天干嘛来读呢？啊，当然我也没有说他真的怎么样，我没办法证明。但是如果你要推理的话，你必须接受这个逻辑，除非你有更好的反驳的话，你可以说的话，我们可以讨论，对不对？那我是没有了，我到这边到，我觉得我到了尽头了。我认为他能够有这一个维生的手艺，而且对当时而言不是太常见的。所以你问，那么木匠在哪里工作啊？大概都在建宫殿，建圣殿，建宫殿，建王宫。皇帝给你薪水会少吗？想想看。好，这当然不是我们课程的重点了啊，我只是会去想啊。所以我相信呢，耶稣不要说很有钱嘛，至少不会太穷了。用今天的话来说，他不会比中产阶级差。好，那么怕安慰一下你们这个幼小的心灵好了。那跟这个从天上来比啊，从天主类来比，那算什么啊？穷，穷到不行，不是吗？耶稣真的放弃了一切吗？就是你要分哪、啊、一个是你平常我们在神学上用的语，一个是我们要明白，我们现在是做一些学问的探讨嘛，研究，对不对？好，耶稣没有写任何作品，大概跟他的生活形式是有密切关联的，因为他要留给后世的不是任何教导啊，他是更急迫的想在他当时生活时完成那个使命，他知道这个使命直接来自天主。你从这个马尔谷福音第一章嘛，一开始耶稣受洗的故事啊，很精彩的话，当耶稣从水里面出来，有声音从天上说，说什么？这是我的爱子。你们把圣经翻来看看，是这么写的吗？第一章第九节到第十一节，这我跟你们说的哈，这个不要用记忆哈，那记忆是不准的，而且常常是错的了。啊，马尔谷福音第一章九到十一节，耶稣受洗的故事。耶稣受洗以后，你们翻快一点，我翻太慢不行的啊。你是我的爱子，你跟这什么差别啊？有什么差别？是天上的声音对他讲。如果说这是我的爱子，是天上声音对旁边的群众讲话，对不对？所以你应该理解为一个私密的启示啊。所以耶稣在这个时刻，他非常独特的体验，他发现天主给他直接的使命。否则的话，如果说这是我的爱子，我马上就欢声雷动大唱哈利路亚，对不对？欢迎他永立为王就完了嘛，对不对？没有啊，没这个事都没发生嘛，好不好？各位开始练习，你现在要重新读圣经，重新读福音，要重新读每一个字。我过去在硕士班开课就是教阅读，我发现阅读很难教，很惊人的啊，就是因为大家觉得太熟了，圣经很多新东西啊，我告诉各位可多了，你每天仔细看都有新东西。尼采这个法国的存在主义啊，这个非常这个黑暗的这个阴晦的这个人啊，他曾经这么笑神父们啊，天主教的神父们啊，读圣经啊是什么也读不到的啊，他只能够读到他早就知道的东西。换句话说，不用再读，读了也没用嘛，对不对？当然是一个嘲笑的话，讽刺的话了。各位同意吧？我们是应该被这样骂的了啊！ 我被骂醒了，里面没被醒，我不知道这样子啊。大家觉得我们骂人，我没有骂，我是告诉大家这是一个真正的困难的情况，我们一试就知道，对不对？你看大家就凭记忆讲话嘛，记忆不，现在大家开始啊，开始怀疑你的记忆。我在堂区里面服务跟教友们说，我们现在开始啊，每个星期天弥撒里面，请你们拿着歌本，看着歌谱唱歌，好不好？不要凭记忆跟感觉乱唱一通啊！我按着拍子唱，按着节奏唱，很困难，非常困难。好，那个是普罗大众就算了，那我们现在是学习，稍微要注意一下。所以耶稣是在那一个，我们大家可以讲，那可能那个是最核心的事件，他意识到了天主直接的召教，所以呢，他开始领受执行这个使命，向以色列民众宣告天主已经开始实现他的国度了，他开始为天主聚集子民啊，他说怎么样，时期已满，天国临近，你们悔改信从福音。马可福音一开始耶稣第一次公开讲话，很清楚他的使命，讲得很清楚，所以他不急于写东西，他反而急于把这个喜讯跟大家宣告。很可能有一段时间啊，我们今天反省，耶稣很可能是若翰洗者的门徒之一了，可能这个又颠覆你们的思想啊！若翰耶稣的前驱什么的一大堆东西，对不对？一个是历史的发展，一个是事件结束之后信仰的反省。我们在这个耶稣的事件之后重新去看全部的历史，我们当然可以接受若翰是耶稣的前驱，但是你在这个耶稣降生成人真正进到人类的时空里面的时候，若翰跟耶稣的关系很可能啊，耶稣曾经属于一个若翰团体，多紧密不知道，或者可能至少去来看一看，了解一下。那我们今天比较肯定的是，若翰可能是曾经是我们跟各位提过的古木兰团体的成员，他后来离开了，因为圣召不一样。耶稣大概也是一样啊，后来就，所以到若翰生命结束，失去自由，耶稣开始公开生活嘛。你看那个衔接哈，大概很可能是这个一个老师、名人哈，一个领袖、英雄，他暂时失去自由，另外一个取而代之。在历史里面，可能是这样的一个发展。但是呢，我们发现耶稣所宣讲的讯息跟若翰讲的东西很像，但是不一样。如果你读福音的前面三四章的话，读到若翰的故事啊，那若翰的宣讲的内容也是悔改，也是天国临近，这一方面跟耶稣讲是一样的。耶稣没有讲什么别的新东西，但差别是若翰所宣讲的呢，是一个要来审判的啊，要来怎么样，立刻几乎你可以说是严厉的惩罚一切不信者的天主啊，当然那些好人会进天国的，但是耶稣呢却强调什么，天主是援助者，天主是拯救者，天主是来寻找迷失了的人的，天主首要的身份并不是审判者，他当然是审判者，但他首要的目的不是来把人立刻就啊判断是非曲直，该下地狱下地狱，该进天国进天国，没那么绝对啊。天主是希望让一切人都得救，我们后来当然越来越清楚，这是耶稣讲的东西。所以他们宣讲的核心内容是一样，天国临近了，但是天主观啊，若翰洗者跟耶稣天主观，他们对于天主的理解非常不同啊。那天主的救援呢，首先就表现在什么，把迷失的散在各处的子民再次聚集在一起。天主的使命给耶稣的使命是要换回一切属于天主的人。我们前天的福音啊，路加福音十五章啊，是最经典的例子，讲这个事实嘛，很清楚的，对不对？不论是亡羊也好，找打马也好，浪子回头也好，都是讲一个这个事情。所以耶稣讲述呢是非常接近这个世界啊。耶稣讲什么？天主已经很近了，很接近这个世界，天主甚至已经就在眼前了。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这么急迫的天国就要临在的时候，那么当然迫在眉睫，所以耶稣直接说宣讲宣讲宣讲，没什么需要写什么文字，留下什么记载。但是呢，很有趣的， 那么急迫要来的天国，耶稣却没有真正留下任何具体的资讯啊，说320年天国就要实现，没这么讲过啊，只说很快就要来，而且呢一定会来啊。所以天主的来临，天主的临在，天主比日常生活任何东西任何事件和我们更接近啊，这是耶稣的讯息，他直接来到我们人的生活当中。那这个讯息向人要求的回应就是接受或不接受，你选嘛。当然是他讲的是希望别人接受，对不对？不然就不要讲了嘛。也是希望别人，其实希望别人回应，希望别人因着听而从。希伯来的文化很有，希伯来话没有服从这个字啊，希伯来语没有服从，他就是听，听就包含从啊，那他才是真正的听啊。我听是一个过程啊，不是我们说啊，左耳进右耳出，不是的啊，是听。要表现这个听的动作完成，是表现在他真正的按着所听的生活啊，这是耶稣的讯息向人要求的态度，要求人投身啊，进入这个耶稣啊对他们所有的一切的召教。好，那么他的生活靠他自己一个人不够的，完成使命靠他一个人不够，所以他怎么样？他招收门徒啊，他在世的时候有一个门徒团体，那这个团体来自于各行各业各种社会阶层，那么他们要跟着耶稣学习，被耶稣派遣也去宣讲天国的来临啊，他们的使命基本上跟耶稣一样啊，但是这个团体有多大我们不知道啊，大概人数一直在变动当中，有时候有新人加入，有时候有人离开啊，不奇怪的啊。那么核心的成员可能是那12人吧，但是呢这个真正的人数却门徒是远远多过那12人啊，那12人好，12人团体，那么基本上是我们称为中徒，是根据路加传统，路加福音第6章，在耶稣开始从山上彻夜祈祷之后，然后呢他所拣选的12人，然后他下山，在山下跟大家讲话。我们前个星期刚在这个平日你上你读过这些内容吗？好，那是路加很独特的一个神学表达啊，中途团体12人，我们相信耶稣门徒远多过那12人，但是多少我们就不知道啊。而且因为很流动嘛，很多人就是有时候听不下去就走掉，有时候人觉得跟随他没有什么前途就离开了，有人就发现被吸引又临时可以加入等等。好，为了参加耶稣的使命跟派遣啊，那门徒们当然需要教导啊，需要耶稣培育，需要给指示。那这应该是有关耶稣传统第一个权利，是门徒们首先能够记住的，是在和耶稣一起生活来往时耶稣对他们讲的话。你当然相信就是很多是教导，那门徒们就这样子从耶稣的身上学习很多，也学习了耶稣所宣讲的核心主题又是怎么样，有他们透过他们的宣讲，或他们或者给他们的徒弟讲，或者对外面跟一般人讲，慢慢把这样的内容就传递下去。好，耶稣的讯息是怎么样传给门徒的啊？这当然是一个学者们研究的主要的问题。那我们通常称门徒啊，这是中文嘛，那希腊文是 mathetes 啊，就是学生的意思啊，学生。那在犹太的社会里面本来就有师父跟学生啊，在拉比的传统里面本来就是有这样子的啊，那么拉比就是师父嘛， rabbi 啊就是师父。那么耶稣呢，他收了门徒，他好像也是扮演相当程度拉比的这个角色，但他当然不是拉比，因为在犹太的社会里面，拉比是一个特别的一个名词，是专门要教授梅瑟五书的，啊，教授犹太法律的啊，天主留给梅瑟的，或者是文字，或者是口传啊。耶稣的工作跟行动呢，他的目的呢，在外在的形式很像拉比，但是呢他的目的跟拉比不一样啊。犹太拉比他们收学生，他们的最核心的目的是把这个传统教下去啊，他们有一个核心的来自于神的传统，你讲梅瑟五书也好，法律书也好，讲这个十句话也好啊，他们就是把这个要传下去，同时呢加上他们的注解， 他们的教导。那学生呢，要把老师所教的内涵啊，梅瑟五书熟读熟记，然后呢还要记下老师的话，老师的解释啊。那学生们将来他们最终的目的是自己成为拉比 Rabbi 啊，自己成为老师，也可以收学生啊。所以这个是很有趣的一个，就那学生们他们在每一次碰到问题以后，他们讲他们的理论，那是谁说的？我老师某某某说的啊。这是拉比的这个传统里面非常强的一个背景。那耶稣呢，他不是的啊。耶稣所教的呢，并不是单纯的啊，把他的思想，把一些核心内容让门徒们背下去啊。耶稣的目的，他不是自己要当拉比，他也不是训练一批小拉比啊，不是的。耶稣跟他的门徒们之间的教导跟学习呢，并不是企图把这个核心内容代代传下去，而是非常急迫的啊。他们不能够忍受任何迟延。我们知道耶稣的话很难听，对不对？有人要去埋葬他过世的父亲，他说让死人埋葬死人，你跟随我，一刻都不能等啊！让我去拜别父母啊，扶犁向后看，不适合天主的国。所以这些话就是很清楚的，他的内容是非常急迫，马上就要发生的事情，像那个末世马上就要发生，那个已经非常靠近的时间，因此他没有想到很远，把什么东西啊传统通留下去，也因此呢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载，并不奇怪。好，虽然如此，我们当然可以相信耶稣一定教了一些核心内容嘛，一定的。那么让门徒们可以去宣讲，可以在耶稣之前讲，可以在耶稣之后讲。我们读到好几次耶稣怎么先派门徒们出去，在他要去的地方先讲，好像就是也一样，为耶稣当一个前驱，为他准备好一些听众群一样的。好，无论如何，耶稣教导了门徒们很多内容，这是不容怀疑的。那耶稣的教导的是有特色的。我们读到在这个圣经里面有说他们听耶稣讲到说他讲的不一样，有权威啊，跟我们拉比不一样啊。大概是他们当时耶稣门徒们的经验，也是一般的普遍的群众们所有的经验。那耶稣他到底教了什么？到底教了什么？我们今天读的福音书是后人编辑的成果了。啊，你说这个，比如说像马太福音三宗圣训三章集在一起，就是后人把零散的教导放在一起的。如果要问耶稣他教导的最大的特色是什么的话，很可能应该是讲比喻。啊，耶稣他最核心的教导的方式是用比喻。什么是比喻啊？比喻第一个啊，就希望大家可以慢慢练习。比喻是讲天国的，跟天国有关的。啊，讲天国本身，讲天主对人的态度，讲人如何进入天国，这是核心思想。啊，一般比较属于伦理方面的啊，都是后期慢慢发展的了，好像是。所以慢慢注意到，我举一个最简单的讲法，不要讲比喻，就是各位都知道，耶稣在若望福音的记载里面，在晚餐厅有一个洗脚的行动，对不对？啊。他洗完脚坐下啊，讲一段话，对不对？你们称我为师父为主，我的确是，对不对？啊，那么怎么样，我怎么做你们该照着做。可能很多人都记得耶稣为门徒们洗脚是一件感人的事，我们今天继续做嘛，对不对？继续做这东西，那成了一个好像是一个榜样啊，要大家彼此服务人的榜样，对不对？但是真正的核心应该是耶稣跟伯多禄的对话。当伯多禄主，你不可以为我洗，他说我若不洗你，你就跟我无份啊！我如果不给你洗，你不让我洗，你就跟我没有关系了。这句话是解释了耶稣现在行动的意义。这个行动是耶稣交付生命嘛？你要还是不要？耶稣把他的生命给你，你要还是不要？所以后面那个大概是很晚期的一个教会的传统的发展啊，教会已经发展到慢慢的人数多，机器大，已经没有 动力已经慢慢失去以后，开始讲了很多伦理的，因为慢慢的确也需要的，慢慢开始稳固的。初期教会本来是非常有生命力的，就是变动性很高，流动性很强，你可以说圣神的力量特别的蓬勃吧，大家可以发现。慢慢的团体一形成以后呢，那开始说团体怎么稳固，开始有很多规矩章则，那么伦理的规范就出来了。那么也当然要把一切都要找到最后的根源，都归给了耶稣。是不是耶稣的口真正讲过这些话，我们真的很难去定断啊，非常困难这样子。好，这是我们跟各位说的比喻讲天国。所以你去思考一个比喻时候讲天国，如果各位已经开始修士们啊，开始做牧灵时期，偶尔要讲道理的话，我看个比喻，你先讲跟天国什么关系啊？先想这个，不要想这个什么该怎么样听种子的话那大的东西，那不是不对了，但是那是很比较边缘的事情。好，比喻的核心呢是这样子啊，用一个人类生命共同的经验，长久的经验啊，然后呢去讲一个现在还不直接出现的事物，就人们不是人们日常生活可以碰到的，所以比喻的核心是一个比较啊，那个比较点很重要啊，在耶稣的宣讲和行动中啊，在人们跟耶稣相遇当中啊，会出现一个抽象的内涵，就是天国来临。譬如说啊，天国来临。好，那么这个很抽象啊，看不见摸不着，怎么样呢？那透过一个人的生命经验里面常常感受到的非常亲密而且具体的方式可以表达出来。我跟你讲一个题外话啊，比喻啊，他讲个故事啊，那故事是大家都喜欢听的啊，而听的人啊就会被拉到故事里面。然后呢听完才发现原来故事在讲他。最经典的例子就是纳唐先知去责备大卫，对不对？大卫侵占别的良家妇女，还借刀杀了他的先生，强占他做妾，对不对？纳唐去说了，他怎么说？他怎么跟国王对抗啊？他讲个故事激起大卫的正义感，对不对？你打了，你是跟谁？我把他杀了，对不对？啊，就是你。这是比喻，厉害吧？啊，听的人听得很兴奋呢，或者很动情、很开心，最后一看要骂我，这是比喻了。好，这是比喻的力量，力量啊！我讲一个例子啊。那么一样的，这些人听故事听之后都知道的，很清楚的。那么听到故事就发现最后呢是要讲出那个核心的啊，抽象感觉很抽象，却借过透过非常具体的事情讲出来。像我们前天那个是像比喻，对不对？你这个100只羊掉了一只，先把那只找回来啊，他讲那个神的图像多清楚啊，多清楚。所以那个个人性呢，我们天主这神爱世人啊，我们都知道，好爱世人，好了，爱世人嘛，爱嘛，那他反正看不到我，对不对？而且爱我大概差不多了，算，对不对？但是比喻是不，他爱一切人，也爱这个独特的人，很具体的，找回来扛在肩膀上，大事请客。那你就根本觉得这是太夸张的写法的，对，这是比喻啊，他要是让我们看见那个。我们以为抽象的神跟人好像距离很远的，好像不痛不痒的那个神，他是这么的愿意跟人接近的，啊，这是比喻啊。那当时那都是怎么样？在耶稣生活区，很多人是放羊的嘛，一听就懂了，啊，他们也都这样子生活过，他们大概都找过他们的羊的，啊，哦，原来这是神对我的态度，啊，所以呢，耶稣把天国来临。啊，这个事件呢，放在他们当时加利利亚地区大家都熟悉的生活情境当中，用他们的生活的例子来讲啊，那么可以透过清晰可见的大家都熟悉的生命经验啊，让抽象内涵变得清楚，而且怎么样呢？还有向人提出挑战。我说故事不是讲完就完了，他接着就挑战啊，让人啊。从自己所熟悉的生活方式 思考模式里面抽出来。人愿不愿意开始重新思考，你看这个事情，天天看的事情，突然发现有更深的一层意义，它可以表达更深的核心的救恩真理，然后呢最后问，那你自己要不要接受。这比喻啊是一个沟通方式啊，非常高度的双向沟通啊，所以从比喻当中我们听见是天国到人间了。那现在怎么样？它是人的安慰，它是人的礼物，它也是对人提出挑战。毕竟要问你要不要接受嘛？你要不要接受？我们知道，当然你在接受天国以后，你会进到这个真正的现实的生命里面，发现现实的生命里面，因为比喻只讲一个核心的事实，它不能够涵盖全部生活具体面。上礼拜六我们修士发愿了，主教就说了，我告诉你，你进乎会从现在开始，痛苦才开始嘛，对不对？很清楚的，那你发愿大家来送礼物很开心，爸妈妈来那哭得死去活来，对不对？好像很热心的，你现在才开始嘛。然后说你看这些，你问旁边的弟兄们都知道啊，刚才跟你拥抱的每个都是苦出来的，他们还在，这个信仰可贵。因为我觉得讲得不错啊，的确是的，不是说过奉献生活没有喜乐，这是明白嘛？这里我们今天接受了，那是一个很核心的。那真正落实到现实生命里面以后呢，那个挑战才真正开始嘛。当光是说要被耶稣放在肩上扛回来，谁不愿意？谁都愿意啊，对不对？那把你扛上十字架，你就不愿意了嘛？就问这个。很清楚的啊，这是我们讲的生活里面，所以比喻是双向沟通，让我们的具体的生命经验可以让我们看见啊，平常看不见的抽象的事实啊。当我看见这一个核心的救恩真理时候呢，我把它当成救援，当成礼物，当成恩典，我欢迎它的时候呢，不要忘记它给我提出挑战啊。生命里面，好，我们看看啊，这个比喻耶稣讲过哪些。大致可以分为好几类啊。第一个，我们跟你讲天主的行动。我刚才说了，整体而言讲天国了，好吧？那我们现在稍微分一下。那么首先是讲天主的行动啊，那这个行动也是耶稣自己他所代表的啊。耶稣现在来嘛，他是天主子，他就体现天主啊。所以他讲的天主的行动，他不仅仅讲，他自己也先活。我们再提，就是我们。路加福音十五章啊，前天的这个常年期，这个丙年二十四主日的福音很清楚的，不论是迷失的羊、遗失的打马或浪子回头这些故事里面，那都是一样啊。这天主来把人找回来啊，天主会由于重新找到那些本来就属于他的，但是却遗失的啊那些人。天主会因此充满喜乐，正因为如此啊，所以耶稣怎么样？他是来实行天主旨意的，所以他就接近在人们眼中以为的罪人啊，娼妓啊、税吏啊，一些违法犯纪之人。其实从耶稣的眼中看，里面谁不是罪人呢？一样的嘛，那些法利赛人一样罪人嘛。但是很清楚的，直接的耶稣愿意来啊，让这一些人能够回来，是天主主动把人找回来。也讲了很多类似的比喻，那他自己的生命其实就是一个最清楚的比喻了嘛，告诉我们。所以耶稣这样的生活呢，活了讲了，但是呢也遭到很多批评跟挑战。那耶稣怎么样呢？也一样的哈，他用比喻的，就是告诉那些批评他的人说：“你们的天主观是不对的。”啊，耶稣讲这一个亡羊的比喻，他讲给谁听的了？讲给那些法利赛人听，批评他的人听的嘛。他们对于神的想象，跟耶稣所表达的、耶稣所讲的不一样，他们天主观是错的。当有些别的故事，比如说这个故宫的比喻啊，从清晨到傍晚不同时间去招教的故宫，每个人得的工资是一样的啊。人看见这个 所付出的劳力跟所得的报酬不公平。那么神的眼光是怎么样？他愿意给那些少付出的人多一点工资。他对于这个付出最多的人是按照本来所约定的，并没有亏待他。就神是大方的，人看不见神的大方，只看见别人好像你可以说不劳而获吧，因此而不高兴。那最简单的讲，我人呢、就是见不得别人好，对不对？耶稣告诉天主观，你们天主观是错误的啊。所以耶稣亲近罪人啊，带来天主的爱啊。谁如果批评这样做不对，那他其实根本就是讲天主信啊，天主信爱人，给人一切不对。人就直接质疑了天主的天主性。我星期天讲的道理，我说就人呢会筑起一个围墙，立出很多规则，认为说天主你不可以跳出去，你只能在这里面活动，这是人。人到最后啊，甚至于想限制天主，了不起吧？这事情常发生的，你回忆一下自己的这个生命经验里面常常发生的。你说天主不公平啊，天主为什么让我出车祸啊，什么东西都是一些例子啊，对不对？天主没有让人出车祸了，是有人不小心嘛，对不对？你看看怎么样。好，所以谁都批评天主的行动不恰当，是批评天主的爱，是批评天主本身不对。好，第二套是讲天国的比喻，那非常多了。这个我们大概有什么妇女把这个一点点的酵母放在三斗面里面啊，三斗面多大概多少啊？不知道，因为以前那个犹太的那个度量衡怎么样？我们看有一些这个圣经的字典可以查，大概是50公斤吧。50公斤的面啊，各位来自北方的修女跟修士们，你们可以做好面，给多少人可以吃饱？50公斤面粉啊！平常我们去吃一碗面，大概吃4两吧，2两面吧，大概就吃饱了吧，对不对？我们这个小胃口的这样子。好，这是一个有趣的啊。那么小小的酵母可以让很大的面团发酵，所以说看起来是毫不起眼的起点，能够产生极大的效果，在微小跟少数当中已经隐藏着极大的，甚至可以预先体验的未来，这是天国。在人好像没有察觉的时候，却不知道天国已经临在当中。再来是撒种的比喻，各位也都熟悉的，芥菜籽这么小，长起来的树大到不行。其实讲实在，你去看也没有多大了啊，只是跟那个种子相比，那个这是相较一下，那个真的是不得了。你看，如果你看过那个芥菜籽的话，真的几乎看不见，或者一粒几乎看不见。可长起来它还是一个小树，对不对？还是不得了的东西，这样子。好，那么有很多这个不同的因素可以让这个种子无法长大，那么太阳晒啊，飞鸟吃啊，荆棘缠绕等等东西啊。那么天国也是一样的，无论有什么样的考验，最后还是有人会接受，天国会一定来到人间的。别的例子，麦子跟柚子一起长到最后，怕在过程当中就连麦子也被拔掉了，叫怎么样？我们这个人最好少替天行道了，让天主当天主，不要自己正义感那么强，对不对？种子自己会长的，对不对？我也不知道，天国就会出现。这些几个比喻其实让我们真的会发现，就是有时候我们是太过于担忧很多事情了。就像天主让我们可以有很多人相信天主，当然不是说人不要努力，而是人在努力的时候要怀着信心跟抱着希望和勇气，最后呢相信天主会实现，天主能够达到他的目的，天主能够建立他的王国。我常常喜欢讲的例子是教宗我23世啊，对，他刚当教宗时候的老头，对不对？胖胖的，对不对？整天笑眯眯的，在那看，哎呀，这是过度教宗了，对不对？对不对？他也很烦恼，每天晚上一睡觉前一看，哇，这么多事没有一件干好的，对不对？睡不着觉，对不对？ 他突然间就发现，因为他祈祷就发现了，那教会又不是他的，教会是天主的。那他就跟天主祈祷了，说：“好了，天主，那我下班了，该你管了，睡觉了，对不对？”这很清楚啊，那是信德嘛。那这天主能够成就一切的，我们的人尽了力了，剩下的天主管，好不好？这样子好，是天国了。好，然后呢，就是比喻有一些是要求人表态的，非常多。你常常注意到什么？你们听，你们看，等等，对不对？这样的话，有耳朵的听吧，等等的啊。所以比喻一直是一个挑战。啊，听到或者看到，或者我们今天读到啊，这些人，我们必须要立刻抓住机会。啊，比喻呢，都向听众提出要求，你们注意看。啊，在这个情况里面，就是你们现在具体的情况，没有人是旁观者。啊，我们的态度直接显示啊，天国来临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属于天国？天国不是一个这么虚无缥缈，在我们今天越来越相信，不是将来我们真的死才这样子。我们越来越相信，我们现在要参与这个天主创造天国了。我们参与，我们让整个世界走向天国。我们越来越明白，天国不是一个将来未来的事情，突然间一个大房子、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啊，它就是一个人不断走向神的过程，到最后人全都走向神了，天国。大家今天可以这么理解，所以我们现在要一起走向天主，一起走。那每个人努力，有的人比较意识清，有些人还活在不知不觉当中，我们就努力的做这一切事情啊。那么就是看我面临这一些比喻，我听到这些比喻的时候，我有没有开始采取行动上路啊？那天这个开学时候，这个校长说对不对啊？这个我们的约会总会长讲的嘛，一起怎么样走上通往天国的道路，一起上路嘛？那是这本来这个意思啊！啊，我们能不能够一起上路啊，走向天国？那看大家要不要走嘛？这是我常常跟教友们讲，教友们觉得很听得很烦了。我说往前面坐，你上往前面坐，靠近，你现在就开始走向天国了。啊，你说教堂的位置一样不一样？不一样的。不是我是严格主义，是不真的不一样。你问自己嘛，你自己诚实问自己，诚实问自己，你觉得这后面跟你说不一样的啊？只是我们讲一样是给自己找下台阶。你真的在天主内反省这个事情，你问自己啊，你说衣服随便穿一样吗？啊，对我顺便提一下，那天这个开学弥撒时候啊，我看到很多这个弟兄啊，共济啊。好像是运动场一样，都是 Nike 啊，什么 Adidas 啊，什么东西，但穿着球鞋，怪怪的啊。大家不觉得奇怪吗？穿着运动鞋，然后穿着长白衣做弥撒，你们不觉得奇怪吗？你们大概已经习惯了啊，对不对？我是非常不舒服啊，这是不得体嘛，就好像穿短裤进场没什么差别。我觉得，我希望大家这个，当然我不能强迫各位，对不对？但我知道穿运动鞋比较舒服，也大耳朵，可能还说我环境不好，双鞋就不得了，对不对？环境不好就不用买 Nike 嘛，对不对？就可以穿一个简单一点的。我建议大家，你就稍微思考一下，因为你要去举行弥撒，啊，服装整洁一点，啊，那我们现在因为共济时候啊，你看那个衣服就是拉链不拉，一半那个里面的红衬衫啊，什么东西啊？我再就说，我不是严格主义的。我只是告诉我自己啊，我现在在干什么啊？这是我当外国人的经验啊。我在外国念书时候，我在住大修老修院里面，有个老修士管更衣室啊，他就告诉我衣服穿好。我说没有关系嘛，啊，什么没有关系啊？出这个门的人我都要负责，那是老修院啊，出这个门我都要负责，我要负责让你们漂漂亮亮上祭台。让别人知道现在是天国，没读什么书了，他已经是个铁匠铸铁，这真的是这样子。就是在那慢慢看，我们连弥撒都很随便，对不对？你说你衣服随便穿，你的心会有虔诚吗？我不敢讲绝对不行啊，我是不相信，我是不相信，好不好？你说啊，不修边幅，我是不相信，好不好？那不是艺术家，对不对？我们是。圣职人员，好圣，想想看什么是圣职，好思考一下。好，回头来啊， 是记得我们都不是旁观者，听到比喻就要立刻做出行动。你看这一个不忠信的管家，很美的比喻，对不对？主人因为这个管家做了坏事，把他革职。那么在他真正失去这个生命的可能性之前，他安排好一切，对不对？还好他活在耶稣里，但今天是不行的了。今天的你知道，听过这个戏骨的，他们下班不得了，对不对？早上就跟你说，办公室收一收，你可以走了，钥匙交出来，就结束了，没有时间做任何准备，就滚蛋了。你怕你偷走商业机密啊，什么东西，对不对？那以前是可以讲。好，当然故事是说怎么样，这一个无赖的管家在面临生死存亡之际，他会断然采取自保的行动。意思说，你看，连这样的人保护自己都这么认真呢，我们对于天国却马马虎虎的。讲这个了，不是说那个人做的事情对，不是，而是在自己对于自己的私利都那么小心，那么努力，那么好像我们对天国却无所谓一样的哈。我们怎么样去回应？好，那么二元户的比喻啊，这个该缴纳。出产之后不缴纳，还把这个来收的人杀掉等等，那怎么办啊？当然会得到报应的嘛。那么邀请来参加婚宴啊，一样的哈，就是等一下啊，我家里面还有牛要饲啊，什么刚娶了妻等等东西，那都是很清楚的说，必须立刻。天主发出了邀请，人就立刻接受啊，这机会怎么样？稍纵即逝啊，今天不接受，明天就太迟。好，这是比喻的一个特质。接着一样，面对天国我们应该有的态度，也是比喻要教的啊，教的很多东西啊。那么什么是我们的近人啊？谁是我的近人啊？你听这个善心的撒玛利亚人比喻啊，你听到最后可能问题变成我是谁的近人，对不对？谁需要我，我就该帮他嘛。我是一样的啊，就是筹建谷仓啊，在现世生活里面觉得一切都好，住得完完全全好像我们今天买保险一样，对不对？买的好好的保险，真的可以活一辈子啊，突然间明天就去世了。我们今天有很多人就是这样，对不对？就是拼命赚很多钱，然后没有时间花钱，对不对啊？很多这种人啊，工作很辛苦，对不对？那全世界也看到一个例子，讲在一个外面的外国一个年轻人工作，对不对？工作了好多年以后呢，突然间听到太太说你的儿子死了，他发现他整个的工作占他全部的时间，没有时间跟孩子一起生活过，就死了，8岁。这都是一样，对天国的态度是怎么样啊？要警告我们避免一切不当的态度，应该要怎么样？立刻要修正到应该有的态度。好，这是耶稣讲的比喻，基本上都是天国的，天国的性质，天主的行动，然后人被召叫立刻做出决定跟回应。那最后呢，我们知道在比喻当中，我们当然是听见耶稣的声音。我们拿耶稣比喻跟别人的比喻比较，它是有这些很大的特质。我们大概说，今天我们在我们有的这些福音的文字里面啊，可能耶稣的比喻是比较容易回到耶稣的口，意思是说他可能真的亲口说过的，然后我们慢慢留收集下来，要传下来。好，所以说我们从比喻呢可以听到耶稣的声音，但是我们知道。比喻，譬如说像纳唐跟达味讲比喻啊，都是有非常针对性的情况啊，在当时这个情境、特定时空里面发生的，所以那比喻是对于当时这个限定的情境里面讲，但是呢，比喻有一种沟通的性质啊，那么它是一种谈话的啊，所以它对于时间性也是有一些要求的，因为在传递的时候会有一些困难。像我们今天在台湾这个社会里，我们台湾，比如说我们很少有人真正是靠畜牧起家的嘛。说实在，我们听这一个牧羊人的背景，当比我们是比较难懂的，因为在台湾的环境里面，我们大部分是种田的啊，农作物居多，所以有一些是时空上的差距，会让这些东西传递上会产生困难。那另外一个是个时间的差距啊，很多耶稣当时讲比喻的时空背景。 在随着时代的发展，在每一个当代呢，大概已经无法感受那个背景了。所以对初期教会而言，他们就已经感受到这个困难啊。耶稣当时讲话的这个脉络，跟他们现在在教会里面要传递的那个时间呢，可能隔了30年、60年，甚至于更久。对于这个距离复活事件越来越久的这个年代而言呢，那耶稣的比喻怎么样？必须要开始对当时的新的情境开放。因此呢，在传递的过程当中，其实在那些讲者他保存比喻，他继续讲，那他在继续讲的过程当中，他也开始去思考我现在的环境怎么听或怎么懂，他要去思考这个。所以对当时的听众而言，他们不是听耶稣直接讲话，是听着一个传递者讲话。换句话说，他们是听到第二首的比喻了，不是耶稣直接讲的。所以那么这第二首的比喻很多是直接的跟当时的环境有影响。我们知道这个关于这个宴席的比喻，宴席准备好了这个，然后去邀请人，很多人拒绝最后说主人说你们到外面马路上直接通通拦过来。但马窦跟路加的版本就很不一样，马窦他特别加了当主人来巡视的时候，是国王啊，来巡视的时候有一个人没穿礼服，对不对？把他丢出去。哇，我们今天怎么打抱不平，你能把我抓来的干嘛？抓来的买礼服，对不对？旁边又没有哭泣店，我怎么买啊，对不对啊？这个那是过分的，那比喻不是讲那么多细节的，那只是在马窦的版本已经很清楚了，就是已经进到非常深的对于教会已经发展到相当的程度，他已经要求大家能够有伦理的相应的回应了。所以马窦说不可以只因为得到天主的邀请就高兴了，甚至于自豪了不起，对不对？还有怎么样，必须有相称的行为。讲一个比较简单的话，就是说比较像雅各伯书一样信仰必须有行为来证明。所以马窦福音的比喻，你不能够把它这个就比喻不能去分析每一个细节啊，你说这个人在路上临时被抓来的，他哪里会去买衣服啊？他一开始就没有请帖，一定是下层人。他那么穷，怎么会衣服买钱买衣服啊？这不是比喻要讲的东西。你要问比喻讲什么，要问比喻不讲什么。但是在路加的版本里面呢，还没有这么强的伦理的需求，所以这个因素就没有。所以你可以发现啊，一般我们会说路加的版本可能比较可以回到耶稣的口，而马窦的版本呢已经转变为重点转变到伦理了不再是天主的国对一切人开放而已，还包含要让大家准备好。那这一个伦理的言语呢，应该是来自于教会了。所以在比喻里面我们听见什么？听见耶稣的声音，也可能听见的是教会的声音。通常一个简单的大拇指原则，一般分就是如果你看到这个比喻它的伦理性的教导很强的话，它大概是已经是属于教会的耶稣的年代当然没有这么强的对于这个伦理的这个细节的发展，就是天国来了你要不要就决定了，要就进来，不要就在外面。这个大概是耶稣的时候，慢慢的教会发展像我们现在一样嘛，我们现在其实都在这个教会阶段里面。我们现在怎么样教教友们我常常感受这个，可能各位这边很多是修士修女嘛，你们大概也知道，你们修会里面或整个教会是一样，我们要收一个人教会里面奉献，第一步是先看这个人一般的人格够不够成熟，对不对？就先看这个人能不能是一个好公民，如果考公民都不行，那怎么当好的修道人呢？先是好公民，然后是好基督徒，然后是好修道人嘛，这一层一层的嘛。所以我们教友们常常说我把这个守时看得比这个圣体还重要，我说没有，哪里会这么讲，我守时是一般公民的水准而已，一般做人的水准，你连这个都不能够做到的话，不要跟别人讲你是基督徒好不好。说的我都丢脸的。当然我们今天很遗憾，今天很多这个 圣食的这些丑闻啊，越来越多啊。现在大家现在就比较小心嘛，现在知道满街都监视器，对不对啊？千万不要做任何的坏事，什么事情都全世界都知道了。以前你可以隐瞒啊，怎么样？现在是什么事都知道，对不对？小心点啊，这是一样的。所以大概是这个情况，将会慢慢发展到这个后期的时候，这伦理的要求就越来越多。你在福音里面读到这个东西，大家可以想，这应该是教会的语言啊。那比较在耶稣身边，表示直接的选择，直接的应答。好，这是耶稣的宣讲。大概我们今天来看啊，他的宣讲最大的特色是讲比喻。当然这并不是唯一的啊，还有是一些关于他们传统的思想的教导啊，譬如说每一个犹太人，他们男孩子从出生下来能够认字，爸爸就要教他读圣经，当然是首先是读最核心的法律书嘛。所以犹太传统啊，对于法律是非常看重，那么他们也因此他们发展出法律本身的，发展出对于法律的诠释有非常多，因此就形成我们所谓的传授或者传统。那耶稣对一些这些传统犹太人慢慢演出的很多细节的，用我们今天台湾话讲比较龟毛的那些发展那些条件，耶稣是相当批判的。这很明显的关于这方面的语言，也是对于这些比较琐碎的过度的啊，就是让人死守文字的那些发展呢，那耶稣是提出强烈的批判，那他的门徒也把这些话也保存得很好。第一个我们得肯定，耶稣是犹太人，虔诚犹太人，他没有拒绝也没有否定托拉啊，没有啊，从来就没有。我们知道这个马窦福音的第五章一开始的三章圣经讲的，对，我来是为成全啊，天地都要过去，法律跟先知一撇一划也不会过去，他是肯定的啊。他不但肯定，而且他更那个更让好像其实让法律更尖锐化啊，意思是说要回到天主本来颁布法律的那个内涵里面。他所批判的是这个犹太的口传的法律诠释哈拉卡啊，哈拉卡，我用这个直接用外文表达这个字哈拉卡啊。那这个呢是耶稣认为啊，他们这些传统上的口传的解释呢，慢慢的就简化了天主的旨意的完整性跟绝对性。这蛮有趣的啊，就是本来天主给梅瑟十句话啊，如果我们讲核心的十句话，对不对啊？那我们还可以把综合成两句嘛，给后来福音也说，对不对？爱天主跟爱人嘛。那你就问，那什么叫爱天主啊？意思是说好像爱天主很不具体，对不对？什么叫爱人呢？那开始有很多解释，越来越多、啊、那么这样的一个发展呢是很特别的。然后呢发展到相当的程度以后，我们今天讲是613条嘛，啊，613条在传统里面所形成的，248条是应该做的，365是不可以做的啊。所以一个是应该做，一个是不可以做的。所以凡事呢做了不应该做的，或者没有做必须做的，就是犯罪嘛，对不对啊？我们今天这个忏悔词还讲这样的话嘛，英文更清楚讲这样的话，对不对？很清楚的。但这个东西发展以后还会更到细节里面，到底什么样叫做，我们知道福音有讨论，对不对？这个孝顺父母该要给父母多少钱，这个钱如果拿去献给天主可不可以啊？那细节我们觉得有时候很就是觉得好像是蠢到不行的问题，对不对？但他们讨论很久的。那耶稣是主要是批评这一些啊，这一些简化了天主旨意的，伤害了天主旨意完整性的这一些传统。那么他们已经把法律变成一堆规矩的组合，以为只要外在跟形式守规矩就好了，所以慢慢变成怎么形式主义。用我们中国的讲法就是啊，周公以后怎么治理作乐，对不对？慢慢的发展到礼坏乐崩啊，大概是类似的情况可以比。耶稣他所批判的是形式主义啊，他强调法律是天主的要求，要去明白这个法律要传达天主什么旨意，而不是死守这个文字跟条文。所以 他是把法律怎么引回到根源。换句话说，他没有让法律更松弛，反而是更绝对化。所以我们知道，在第十章马尔谷福音第十章谈论到关于离婚的时候，人们说你没事说叫他们写休书的嘛，那耶稣说怎么样，在创造的时候造了一男一女，就很核心的回到那个故事里面。然后关于这个洁净跟不洁净，你说你在外在的盆子杯子都洗干净以后呢，内心却是污秽，那不算洁净。他并不是说杯子不要洗了，对不对？不是嘛？只是说怎么样的保持内心，然后这个爱人，爱人，爱天主跟爱人，还可以不懂吗？啊，我的行动是不是出于爱？我想我们大概正常人呢、你反省反省都会，也许一时会一个小小的闪失判断错误嘛。我够时间反省，都会知道我这个行动是真正出于爱吗？这种可以清楚，可以明白的。好，那这是耶稣他愿意透过他的批判真正导正的，回到这个最核心的里面。那么后期的发展里面呢，慢慢也是把耶稣的话就收集在一起，然后呢让他系统化。所以我们知道在马窦福音第五章非常著名的反论啊，这个21到49节，你们一向听过对古人说，我对你们说，你们常常听见的话是一回事，我现在跟你们讲啊，那让你们回到真正的天主爱的精神当中。好，这是关于这个法律的解释啊。我想这些法律是很有趣的了，我没有注意到耶稣他要守的是进到那个精神里面啊，那人呢是停在这个条文里面。我常举的一个小例子啊，就是法律啊一旦写成文字，那是最低标准。讲这个禁止的话，对不对？如果你这个也做，那么就犯法了，对不对？我们台湾呢、台湾这个红绿灯前面就画了白线，有那个什么机车临时停车格，对不对？有很多人会把汽车开在上面，对不对？我们有个神父就被照相，就罚钱，啊，对不对？对不对？那我们就是你就违规嘛，对不对？那我们平常讲什么红灯、黄灯、绿灯，对不对？黄灯是警告我们，下面是红灯，你赶快停，赶快停，赶快停。那我们是赶快冲，赶快冲，赶快冲。这是人，这是死守条文，对不对？在红灯以前我冲过去就好了，不算犯法，对不对？这是我们讲的形成文字，但是呢？法律的意思本来是保护大家的嘛，所以耶稣是让大家看见黄灯就停了，这还不见得是真正的爱人呢啊，还怎么样？我们说我就用继续用交通事故的话，对不对？交通规则，看见行人应该要先停，让他们先过嘛，爱人嘛。所以一旦形成文字啊，那是最低的，可是我们就很奇怪，我们把它看成最高标准。对不对？就我们会赶快冲，赶快冲，对不对？这很奇怪。那我如果讲神修就更有趣，讲神修就更有趣，对不对哈？我发现啊，祈祷的时候啊，各修会差不多，迟到大有人在，但很少人晚走，对不对？你今天的我6点到6点半，我们默想时间，到那边6点10分了，6点一直看钟。就怕多祈祷一秒钟，对不对？终于想就好了，对不对？不觉得很诡异吗？我让各位去明白了，明白耶稣教什么东西，然后我们是活什么东西，这是很清楚的，这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啊。但你让你讲别人就是叫说啊，林神父你严格主义者，我说我才不是严格主义者呢，完全不是，我只是发现这个荒谬处。我自己也曾经这种荒谬过，那很惊人的。我们还说怎么要什么，献我生命，献我理智，献我意志，讲一大堆，对不对？不就是废话吗？骗谁呀？骗自己。好，这是耶稣对法律的批判啊。另外呢，耶稣当然也是一个智慧导师，毫无疑问的哈，他非常的有本领啊。那么在犹太的传统里面，有很多 智慧性的教导，我们现在有智慧作品，对不对？智慧书、德训篇、箴言啊，这一些东西都有，对不对？那这些所谓的犹太的智慧传统啊，用今天的俗话简单讲，其实就是老生常谈，生命经验啊，就是一样的。我们说什么不听老人言怎么样，吃亏在眼前。他们把很多就人类共同生命的经验累积成几个核心的句子。像谚语似的表达，那谚语不是凭空出来的，是出自于生命经验，啊，所以用老生常谈可以囊括一下。那耶稣活在那个传统里，一定听过非常多类似的话，旧约有很多这样的话。举一个小例子，箴言第26篇的27节怎么样？挖掘陷阱的必自陷其中，啊，滚动石头必为石头所压。啊，对，挖陷阱害别人，常常自己掉陷阱里面，对不对？很多这样子的，对。我们说怎么作茧自缚，比如说这类东西啊。好，那耶稣呢？怎么样？耶稣的话呢，却有另外一个，他不是老生常谈。听起来是个谚语性的格式，他不是，而是怎么样？他给人指出天国已经来近的事实。耶稣的言语是让人就是从这样的一个老生常谈里面跳出来。啊，跳出来啊！它是让人看见一个新的可能性。我们最考一题是关于这个征服的路加福音啊，第6章，我们刚读过，在平日的弥撒里面，你们贫穷的是有福，因为天主的国是你们的；你们现今饥饿的是有福，因为将得饱饫。哦，这个话是不得了的智慧啊！啊，贫穷有福，饥饿有福，哭泣有福。一般人就很难去想象，他本身不是真正在称赞贫穷、饥饿跟哭泣，他不称赞，他是告诉大家你们下面会有什么东西，啊，也不是说直接的批判财富，不是，而是告诉他财富有危险、有限度等等东西。好，这是一些耶稣他的靠着人的生命经验讲的一些智慧的话啊，那么。人老恨你们，弃绝你们，你们是有福的，你们欢喜有悦，至少怎么样，你看最后怎么样，在天上的赏报是丰厚的。因为我们今天的俗话怎么样，笑到最后的人才是真正笑嘛，是一样的，这样你可以用这些话来表达一下。耶稣告诉我们怎么样，不要死守世上流行的经验法则，要开始对自己的心，对新的经验开放啊，这些新的经验呢，是因着天国来临都是可能的啊，这是一样。譬如我跟各位说，你们在那边去读书、神学院上课，开始又有新东西、新的思考模式、新的学习方式啊。我因为最近刚刚调动堂区，才3个多月，也是很清楚的，就是台湾的教会很多是因为大陆来到台湾的这些老神父们、老传教士们，他们过去因为19年的原因来这边以后，那通常就是白手起家嘛，那大概主教们也不会动他们啊，他们一个堂区，他们白手起家啊，存钱或者捐款建了一个小小房子、一个小聚会所、小圣堂，然后重建怎么样，到他死亡为止。所以台湾有非常多的堂区啊，一个教友们他一辈子只看过一个神父。别的就是擦肩而过，对不对？他们以为教会就这个样子。当他换了一个神父以后呢，他们希望新来的神父要跟老神父一模一样，因为那个关心、那个温暖，他们这深深的有记忆啊。老神父也没什么不好，可是呢，你不能够就限制新的开展嘛，啊，就很清楚。我就是碰到这个困难，我前面神父在那边31年。对不对？我现在3个月，对不对啊？那怎么办啊？他们在凡尔之前、凡尔之后来的了，对不对？你怎么样看啊？就是你怎么样能够去面对一个新的可能性啊？这样子啊，这样子。好，这是一个例子了。就是耶稣来是这样子，常常对我们提出新的挑战。好，那么耶稣招收门徒，他当然要给门徒们很多教导，所以他对于门徒的教导也是跟他相关的传统非常深刻的来源啊。那么首先是什么？招教的故事或者跟随的故事。好，耶稣招教一些人啊，让他们怎么样参与耶稣的服务，参与耶稣的宣讲，参与什么在天国的使命，就跟耶稣他们共同体啊。那这个人聆听了耶稣的召教， 是跟随他。所以人要回应跟还是不跟，随还是不随，然后是要求人相信。耶稣给的天国的许诺也是很特别的，跟他们传统理解也不太一样。现在他们要不要开始重新去反省这一个耶稣所带来的天国许诺，跟他们过去传统从师父从祖先一直流传到今的到今天的天国的概念神的概念，他们要不要修改，要重新开始发现新的可能性这样子。好，那么招教故事里面很多是我这边用那个奇闻异事来讲，是说明这故事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几乎是讲个传奇故事一样。我们注意到譬如说马可福音一开始耶稣招收两对门徒来跟随我，他们就来了。你说这么简单吗？米香米郎对不对？耶稣看见弱汉被关了，他出来说时期已满，天国临近，你们悔改信从福音吧。他在海边走，边走边讲，哎，你俩来跟随我，你就跟了。你当然知道这不是客观的历史描述嘛，就是我说这个想他讲的像一个什么，像个传奇故事一样。但他的重点是怎么样面对耶稣的召教，你立刻要决定，立刻要决定，他别的重点都省略掉了。我们当然可以相信在一开始在谈到耶稣召教伯多禄跟安德勒或者雅各伯跟约翰的故事，在当时已经留下非常多相关的传说，至少路加福音很清楚，第五章耶稣看见群众围来，他没办法讲话，他退到海边，然后还不能讲话，他上一条船离开岸边一点点，他上了伯多禄的船，对不对？你都那么巧啊，不上别的船，因为比较合理的了解，他们本来就有一些认识了嘛。但伯多禄也发现这个人不一样，他本来就有一些来往的过程了，只是这些东西在写作当中被省略掉了。对当时的人，在特别是第一批的读者，耶稣的故事还生动流传的过程当中，这个事情不需要写，他们都知道的嘛。他们共同的生命背景，是我们今天隔了2000年我们才需要去讲一讲，对不对？这大家要放在心上，因为我们要知道我们今天啊读圣经啊，读任何作品，讲圣经比较直接啊，我们读不懂最大的原因就是我们不知道我们本来就不是他的读者啊，写作的人本来就没有想写给我们看对啊，他也不知道他在写福音，对，所以我们要把自己准备到他本来预设的读者群的对象，我们就懂了，这是我们的努力了。我今天如果要明白新约的话，我们知道新约的第一批读者他们对旧约很熟的，所以旧约不熟大概永远不可能懂新约的了，永远不可能，只能用猜的，对，一开始我跟各位说了嘛，最早期的基督徒作品是针对着耶稣，以耶稣的事件光照之下去解释旧约，就是把它讲得很简单化这个意思。那他如果他要解释这个内涵，我们不知道，我们怎么会懂呢？他们在这个诠释的过程，或者说他们从旧约的全部的背景去解释说。这个人他真的是我们祖先历代所期待的天主许诺的救主吗？我们得知道过去有什么许诺，犹太人有什么期待，我们会懂吗？这是一样的，当耶稣召教人来，当时人都知道那个背景故事，都知道他把他留到这个最核心的部分，因为这是关键的，有召教剩下是答复，而且呢这个写下的故事是典范嘛，你看他们两对兄弟立刻毫不犹豫抛下一切啊，有什么丢什么啊，有船丢船，有网丢网，有爸爸丢不丢爸爸，这是要讲的，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传奇的故事，听起来但内涵是很简单的。所以有关门徒的生活跟浮船的工作原则，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脉络。耶稣招收了门徒以后，先是有这一个招教的故事，然后接着就有教导的故事。 所以马太福音第十章，譬如说耶稣要派门徒们出去传福音，他先给他们说，你们出去传福音该遵守什么规则，该有什么装备，该怎么样去拜访人，怎么样问候人，该怎么样在某些地方居住或用餐，该怎么样面对金钱等等的，就很清楚的啊。那么这是整个的故事里面耶稣所讲的话，当然后人大概去回忆，回忆他们当初跟耶稣来往时，耶稣派他们出去给他们的一些教导，然后收集在一起，就很清楚，但不可以有金钱，他们应该放弃一切装备啊，他们应该进入那些愿意接待他们的家庭，在那边留宿啊，所以怎么样，不愿意接待的就暂时就割下来嘛，往前走没有关系的，如果不愿意接待，他们应该继续走，怎么样，不要为那一个人耗尽了心力，因为天国已经临近了，不允许任何拖延，这个人如果不听，赶快去跟别人讲啊，很清楚的怎么样。那么福音的使者，他们可以接受人们的照顾跟接待，但是呢不可接受任何银钱啊，这是很清楚的初世纪的很深的很强的规矩。你们可以知道，保禄就算没有直接听见耶稣讲这些话，他也遵守了。你可以相信呢，在保禄他悔改以后，也一定听过一些跟耶稣相关的传统，这些原则大家都有，大家知道。好，这是关于这个门徒们召教的故事，以及门徒们呢该怎么样工作生活的故事。那他怎么样继续的在团体里面怎么生活呢？啊，团体当中，那么门徒团体跟一般的世上别的团体有什么差别呢？那世上的团体就是阶级是清楚的啊，那么强者拥有各种权利，弱者只有服从的份啊，被人指使的份。可耶稣却说怎么样，在你们中间啊，谁愿意做最大的应该是你们的仆役，众人的仆役。你看这是一样，再一次的嘛，颠反啊，颠反世俗的观念啊。这门徒团体是一个直接生活在天主前的团体，是人跟人共同生活的团体。如果真的有人，你一看真的有人啊这么好的话，怎么会不吸引人呢？那很清楚的啊，这门徒团体他们的独特的生活方式能够吸引人的，因为他们是按着耶稣的教导就可以发出光和热。那在那个初期教会的时候啊，如果你看到这么真的有一个这个团体能够一起生活，绝对的共产制度啊，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啊，所有的物质一起分配啊，按照每一个人的需要都可以得到，没有人多余，没有人不足，你大概已经没有别的方式来讲天国了吧，那怎么会不吸引？当然吸引人了。那你可以明白为什么初期教会传那么快，特别在那个物质哈这么缺乏的年代里面啊，那不得了的。你可以想想看，初期教会他们在没有建筑教堂之前，他们在哪里举行这个感恩礼啊？就是我们挨他，我们读的是挨家挨户嘛，对不对？怎么可能挨家挨户啊？房子不够大，怎么样子？怎么可能聚会啊？一定是有钱人愿意提供他们的庭院啊、房子啊、山洞啊，让大家聚会嘛。那都是很清楚的一些例子，你可以想的东西啊，对不对？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到一个家里面去，就挤也挤不下嘛，对不对？那已经看见有的那些富有人，过去他们的确是怎么样，不屑于跟比他们差的人来往的、啊，奴隶、雇工，他现在愿意怎么样，一起聚在一起啊，祈祷、擘饼。那不得了啊，那是不得了的见证啊，我说比郭台铭救国民党还要大的见证啊，真的是这样子啊。你就看这个的确是很有趣的这个现象，你就回忆一下啊，你就这个东西当然就是初期教会能够发展快速里面最根本的原因之一。那我们今天啊这个情况比较难，因为今天这个其实普遍生活到了相当水准以后啊，这反而很难成为一个很强的记号。我们要问的是我们的基督徒团体啊，在今天的世上能不能够展现出让人看见不同的特质，当然是指积极面好的特质。 所以如果你真的回忆初期教会的传福音跟今天教会传福音的话，你要去哀伤教会传福音传得不好的话，有很多困难的话，我想可以积极的想的是，以前人为什么做得到，他到底做了什么，让我们今天可以做什么。所以我们大概很多地方都是思考上是有问题的，不是一些招数，不是一些这个讲到的方法而已，那当然也重要，但那个真的不是最重要的。真正的关键还是这一群人，初期教会这一群人啊，他们的生活就是发出光和热，就让人羡慕，让别人想加入的啊。人们根本就不知道他们怎么可以那么好，他们来哦，原来这里面有耶稣啊。我们是把耶稣挂在口上啊，但我们没有真正先让人看见耶稣的生命的特质，这是我们的困难，我认为是我们的困难。好。门徒们能够这么的与众不同呢？为什么？因为他们跟天主接近，他们相信，他们经验，他们直接活在天主面前，他们怎么样？一起称天主为父。所以我们可以相信啊，这个耶稣所教的祈祷文，当然是很早就在初期教会占有非常核心的位置。说实在啊，福音里面一直记载耶稣祈祷，路加特别多。但是耶稣所教导的祈祷词这么一个啊，这么一个，还有没有第二个了吧？这么一个，多加一个版本，马太福音一个版本嘛。咱们可以相信它应该占有非常核心的位置了。那这个经文是很可能哈，说不定耶稣也很可能跟他们门徒常常一起用，一起祈祷啊。当然我们今天不会想象他们会有一本祈祷手册的，你反复的念，对不对？他们的祈祷手册一定还是圣咏集了，一定还是，但有一些独特性的自发性的耶稣自己向神的讲话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主导文啊，天主经一起在祈祷当中称天主为父啊。耶稣称天主为父是很特别的嘛，阿爸啊，犹太人都讲我们的天父的，都讲的了啊。但是耶稣这个非常亲密的讲法啊，大概英文讲 daddy 啊 ，daddy 都很亲密的一个呼喊的方式啊，犹太人是不敢这样讲的啊，觉得太冒犯。我们可以用这个比喻来讲，你知道这个在古典语言里面啊，到现在还有，英文比较没有啊。这像我们中文有尊称嘛，你跟您。啊，对不对？有尊称，对不对？我们通常称自己的父亲啊，我们不会用尊称，对不对？我们你啊，对不对？所以我很不喜欢大家在弥撒里面用您这个字，是不对的啊，因为我们是天主为父嘛。很可能门徒们因为经验到耶稣哈，他称天主为阿爸啊，然后呢，耶稣邀请他们一起用这个话来祈祷。我自己猜的了，我不知道，我这是有点意见嘛，猜的啊。他们在这样子跟耶稣一起祈祷时啊，他们也被耶稣拉近了、啊，真的觉得是天父的子女啊。他们大概这个信仰经验是很独特的，超越他们当时犹太传统的啊，他们才这么特别的经验到，他们虽然是在人前看的大部分是没什么地位的嘛，说渔夫啊，这个村姑啊，怎么样的，那他们可以发现啊。天主是这么样的亲密的，愿意成为他们的父。我想这个是有关系的，这大概是耶稣留下来的啊。那么这么重要的一个祈祷文，也成为我们今天有的跟耶稣有关的传统。好，然后呢，讲完了这些跟言语上的传统以外，那接着是耶稣的事迹啊。耶稣他当然做过非常多的事嘛，我们今天。谈耶稣留下传统，就不过是两类而已，一个是言语，一个是行动。啊，言语是耶稣直接讲的，行动呢是人们回忆耶稣曾经发生过的事迹，用文字记载流传给我们的。我们当然得小心，我们说言语是耶稣直接讲的，不能把它理解成好像当那个录音机录下每一句话，不是的。但我们大概有的大概差不多，耶稣的口曾经讲过这样的语言，然后也是透过编辑跟收集以后，然后编成我们今天有的样子。但是我们可以相信，当他们去回忆这些事件的时候呢，大概耶稣的话还是 在流传的过程当中比较真实被传下来。你对于一个事件的描述是更困难的，你可以试试看。我们大概一起去看一个电影，或者看一个话剧好了，对不对？我们回来跟别人讲，八个人讲八个版本，核心还是一样的，但是呢，那个细节会不同嘛。因为你讲个事件是不那么容易的，但对于一句话听见的一句话，也可以说耶稣有这样讲，是没这样讲，啊，但是可以互相讨论跟纠正，容易有一个版本嘛，比较清楚，而且大家大概对于耶稣的话的真实性、正确性也会比较在意。你去描述一个事件可能没那么在意它，差不多就好了，大概是根本的关键。我们下一次跟各位开始从这个耶稣的作为开始讲起。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如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们。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好，谢谢各位。